4月25号星期四，最近在和台湾的朋友聊天哈，就是问你们最近怎么样，然后他们的回复让我真的觉得有点心酸，然后就回复说还活着，因为自从花莲大地震之后，台湾的余震一直不断，而且余震也越来越频繁，震感也越来越强，像本周初的时候基本上还发生了一次还是两次6级左右的地震，那每一天的余震的次数大概是几百次，一两百次，3到4级的余震，台北的震感也比较明显。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忍不住哈，要把这一次地震和台湾1999年921大地震进行对比。那一次大地震之后，余震呢，你是能感觉到它越来越少，整个地壳活动慢慢趋于稳定的一个情况，然后生活也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这一次有点不一样哈，这地震的频次还是很多，而且震源距离地表越来越浅，所以还有一些我得叫带引号的专家跳出来说啊，恐怕还会有更严重的地震会在台湾附近的海域或者海沟里发生哈，就造成一种恐慌。所以还活着真的是一种很真实的心情的写照，虽然充满了恐惧和对生活的担忧，但是你还要继续上班继续生活不是吗？在希腊，人们在周二的时候也过了很不真实的一天，撒哈拉沙漠的沙尘吹到了雅典，还有这个整个希腊的南部都是这样，天空变成了橘红色的沙尘暴覆盖，雅典的卫城就消失在沙尘中。这种情况每年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两次哈，但是今年已经在3月末的时候好像发生过几次了，这次是又一次。我传了一些照片在微信公号张奥同学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形成这样的这种撒哈拉的沙漠的这种沙尘可以吹到希腊这边的主要原因是利比亚上空的低压带带来强烈的南风所引起的，这些南风把北非的这些高浓度的沙尘和沙子哈吸起来，然后带到高空，直接带到了这个希腊这边。那不仅是沙尘天气，而且还伴随着高温，据说希腊本周的温度高达30摄氏度，像克里特岛地区的气温更是达到了36.6摄氏度。我国北方地区实际上也经常会受到蒙古国沙漠化的影响，我记得在去年5月份我回哈尔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经历了5-6次沙尘暴，真是叹为观止。继续来说这个美国学生运动哈，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学生运动可谓是愈挫愈勇，在校长报警要求警察逮捕学生之后，有更多学生加入到了校内的广场的营地里面去，学生的规模比之前还增加了一倍，像我们学校南门的学生的这个营地大概50个帐篷扎了起来，然后那些学生真的很可爱，就是因为现在是到期末快备考的时间，然后有些人还要交作业什么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儿，一边在那儿进行抗议，然后一边可能还在看书还在写作业哈，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很佩服他们，因为你想他把自己的这种前途学业可以放在一边哈，去关注一些更宏大的东西。那像现在这种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在美国的更多大学里扩展，像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德克萨斯州的州立大学等等哈，都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中来。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的 Michael Johnson 他还跑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里面去和犹太学生会了面，然后之后呢他发表演讲说学校哈太过分了，如果校长没有能力让学校恢复秩序的话，那么他就应该立刻辞职。两边实际上都很不满意这个校长，这个左翼哈支持巴勒斯坦这一边认为说他凭什么干涉学生的和平抗议哈，你凭什么要把自己的学生交出去让警察来逮捕，而右翼这边呢则认为他没有更强更早的进行干预。昨天在和一个朋友聊天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毕业了，然后在 Berkeley 住，然后他就是说现在这个校长 Shafiq他是埃及裔的穆斯林，所以这个自己的背景和身份可能让他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哈。说实话因为在这边嘛，就是在大学城里住，所以身边有很多的博士博士后教授，已经形成了一个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的境界了哈，开玩笑。昨天特斯拉公布了1季度的营收，他们的利润较2023年1季度相比少了55%，我就想那这样它的股价不得大跌，结果没想到特斯拉的股价在盘后还涨了10%几哈， 这个投资者是这么理解的，因为首先特斯拉今年下跌已经很多了，今年初到现在股价跌了40%。那马斯克呢又说这个特斯拉会降价，会推出更多便宜的车型，就意味着未来的销量可能会增长哈，可以买入。然后另外呢，马斯克还强调说特斯拉要大力发展无人驾驶哈，他们要继续推 Robert Taxi 哈，这种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实际上这个想法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提出来，然后他还放出豪言，就是一年之后就有什么1000辆车可以上街哈，但这个并没有发生。反正 anyway， 继续可以用这个话题去和 AI 啊，和现在的热点人工智能去贴合。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特斯拉的车主，然后他就是说，原来特斯拉这个车上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如果你购车的时候没有一次性买断的话，后面你想用每个月的费用是199美元。那现在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已经降到每个月99美元，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用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呀，所以真是挺狠的哈，降价的这个力度。第四呢，就是马斯克要裁员嘛，前不久他已经宣布将裁员10%，全球砍掉1.4万人，这包括工厂里的人，也包括管理层的人，还有营销的团队，来降成本。那马斯克说裁员还可能会增加到20%。那华尔街的投资者听到这个就最开心了哈，现在最喜欢听裁员增效的故事。哎，特斯拉呢在电动车行业其实已经算是利润率很高的公司了。比如说它没有中间的这个代理商的这个环节，所以从企业可以直接把车卖到车主手里，这样的一个直销的模式是它利润率比较高的一个关键。但是它现在还追求更高哈，就是继续裁员增效。不过它也有被质疑的地方，就是目前呢，特斯拉它实际上是在削减一个市场营销投入的情况下，但是马斯克或者特斯拉的层面，它现在决定给 X， 也就是前 Twitter 这个平台一笔20万美元的广告费用。那 Twitter 或者 X 归谁所有呢？就是马斯克的私人财产。所以有一些投资者质疑说，特斯拉实际上是用这个钱来贴补马斯克的私人公司哈，因为特斯拉的 CEO 是马斯克，我觉得认为这中间有利益的冲突， X 这个平台并不是很好的一个投放的一个渠道。那另外呢，马斯克还计划前往印度去和印度总理莫迪见面，同时宣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投资者也把这个视为说特斯拉可能在印度哈，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新的它增长的一个市场。但是特斯拉确实有非常强的硬伤，比如说他们最近推出的那个车型就很像世界末日才会开的那个卡车 Cybertruck 哈，这个车号称是防弹，也许它真的防弹，然后这种全钢筋的外形，如果它撞了人之后或者撞了其他车，那被撞的那个真的是100%遭殃。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世界末日啊，或者是乌托邦反乌托邦未来的那种非常坚硬的耐用的这样的车。那事实证明这个车的销量实际上不太好哈，因为它价格也很贵，好像是10万美元还是8万美元一辆，整个的销售量还不到4000辆，而且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就是它这个脚的这个踏板一旦踩下去的时候，这个会卡住，然后就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加速完了想就是把这个脚移开或者希望它降速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是保持在原来的位置，汽车还是会继续加速哈。所以现在特斯拉宣布把这个车型的汽车全部召回。通常特斯拉的任何问题都是通过软件升级远程来解决一下，但是这一次他要求所有的车主把车开回到这个服务中心去。本周另外一个，也就是今天刚刚发布财报的，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他们的一季度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股价在盘后还跌了15%，真的是不懂哈。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财报里面对二季度的增长的预期没有达到投资者的那种期望。哎，所以贪婪的投资者哈，就是要不停的增长，你盈利还不重要，你还一直要增长下去。说点轻松的吧， Facebook 的创始人 CEO 马克扎克伯格昨天哈，等于说在财报发布的前一天，在他们的平台上发布了一个视频，来介绍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将如何利用和发展人工智能。 这个视频非常火爆哈，点击量很高，相当于是 go viral 就在网上火了。但是大家讨论的并不是 Facebook 的 AI 策略，而是说现在哎，小扎怎么还戴了一条项链呢？这不是他的风格哈，至少不是他过去的风格，而且他的脸上的那个胡子也稍微长出来了一点。像好莱坞那个明星格温妮斯帕尔特洛，他就是说哎呀，小扎都看起来很像他的前夫，也就是 Maroon 5 那个乐队的主唱 Chris Martin。所以忽然之间人们就开始关心起了39岁的马克扎克伯格的外表，因为他好像不再只穿那个灰色 T 恤哈，不再像是个机器人或者书呆子，好像变成了一个更像人的人，更加友善，更加温和，好像有性格哈。扎克伯格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他在 Facebook 上面说哈，他每天只穿同样的一个 T 恤，他衣柜打开就是同样的灰色 T 恤，因为他希望集中精力在重要的事情上，而减少不必要的选择。当然你不要小看小扎经常穿的那个灰色 T 恤，它不是$20或者$200的快时尚，而是一个意大利的奢侈品牌Brunello Cucinelli。 我虽然还是在网上学了发音哈，但是很不标准。这个 T 恤他穿的那个灰色 T 恤每一件要$850。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要搞一个自己的我们就带引号的制服呢？因为那个年代的硅谷属于乔布斯的时代，大家多少都受到他的影响哈，要有自己的制服，就像乔布斯的高领黑色毛衣一样。包括现在你看英伟达的那个黄老板，他实际上也一直在穿一个黑色皮夹克，不管有多热哈，这也就是他的制服。那扎克伯格的变化大概是从疫情开始，比如他从硅谷这边搬到夏威夷去冲浪，然后他开始喜欢综合格斗，身上经常可能会受一些伤哈，好像你觉得他有了更多的个人爱好，不只是专注于什么科技研发或者是公司，然后开始喜欢时尚，然后也乐意于分享，比如说他晒出了他类似于那种牛仔们冬天会穿的那种厚的羊毛皮的大衣，然后他还和妻子前往印度参加为期3的印度超级富豪儿子的婚礼哈，然后他的那个衣服也都是知名设计师设计的。然后另外呢，他的头发也比过去变得更加的蓬松，而且也更长了，所以你能看到他有很多的卷发。过去他的头发就是那种他们美国人叫他凯撒的发型哈，就跟凯撒一样，就剪得很短。另外呢，他甚至还开始分享购物的技巧，给大家推荐一些小众精品的但是高端的品牌，比如说他穿了一件羊毛衫，然后他又告诉大家说这是Buck Manson 的。然后另外呢，运动品牌他说他喜欢 Viori 和 Todd Snyder。 纽约时报评论说哈，这个扎克伯格新的着装的风格实际上把他自己和杰夫贝索斯，也就是亚马逊的老板，以及伊隆马斯克哈这些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因为你看杰夫贝索斯现在努力的在把自己变成生活中的钢铁侠，就是练得满身肌肉，然后经常也穿那种很紧的东西，然后皮夹克，喜欢游艇，还有很美的这种美女女友。而马斯克呢，则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壮志凌云里面的形象，也就是那种美国的飞行员的那种形象，经常穿那样的皮夹克。所以扎克伯格现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你的朋友哈，虽然穿的都挺高端，但是很低调，就是那种如果你电脑坏了或者有点什么问题，你可能会打电话求助的朋友，然后周末想叫他来家里吃个烧烤之类的。纽约时报说呢，他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转变实际上是对 Facebook 或者 Meta 这个品牌的商业方面也比较有利。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四。